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感谢主，春节期间我们能够聚在这边。我受弟兄们的托付，今天早上学习按照大会的主题，如何预备主的再来，就彼得的一面来看，我们怎么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。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第三节到第七节，翻到了，我来读就好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。彼得前书呢，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所写，对象是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寄居的，分散这个字，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字呢，在彼得前，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五节以及雅各书一章一节，它被翻译成散住，它字根的意思呢，就是播种的意思，撒种的意思。好像是天国的种子撒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，就罗马帝国的五个省，现今在土耳其的境内，离我们很远，但是下面写寄居的，可是指着我们这班蒙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指着我们这班基督徒。寄居的意思呢，我们看到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末了，撒拉带着亚伯兰还有他的妻子撒莱以及拿赫的儿子他那个罗德，就是亚伯兰的侄儿，他们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，沿着底格里斯河一直往上，往上到了上游，然后他们开始左转又往下，但是他们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呢就停住了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停留了多久，但是呢他呢就死在那个地方。也许这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呢遥远而劳累，也可能呢是哈兰这个地方呢适合居住，总之他们就停顿了。刚才年长的弟兄也告诉我们，不能停下来，我们要改变。到十二章的一开始呢，神呼召亚伯兰，你要离开本地本主父家，往我指示的地方去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，万族要因你而得福。那时候记载亚伯兰的75岁，好像神很注意并且计算我们在地上的年岁，哪些日子在他心目当中是算得数。所以诗篇第90篇 那边特别有个祷告，求主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再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。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边记载，亚伯拉罕因信蒙召就出发，但他要去哪里他还不知道。神及时的话和神的同在成为他心中的地图，他就越过了幼发拉底河，就圣经上面所说的伯拉大河，继续往前到了迦南地。即使他到了迦南地呢，因着信呢，他在异地居住，支搭帐篷呢，和同盟一个应许的雅各和以撒是一样的。那换句话说呢，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，长途跋涉的2000多公里，然后到了迦南地呢，他还是居住在帐篷里面。那什么事情或他什么人使他有这种能力，然后呢一辈子都居住在帐篷里面呢？那希伯来书实际上告诉我们，他因着信呢，远处望见并欢喜迎接，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，因为他羡慕那有更美的家乡。所以寄居的呢，在这边有个意思，就是说蒙神呼召出来的一群在世的日子呢，都是寄居的。那我们这班人呢，就是这种人。那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在世人呢，他们是人间的过客，有些人个性是喜欢浪迹天涯。我的同学啊，在海边有2层的别墅，他养了一匹马，然后每到傍晚的时候呢，他就骑马在海滩漫步，那情景当然很好。他说他看到海浪一波一波的涌上来又退下去，好像跟他打招呼一样，海风迎面扑来把他纳入怀抱当中，他享受这种味道。他会看着那太阳慢慢的落入海平面，在落入了最后一刹那了，火红的球呢发出一点绿光，然后就沉默了。我说我倒是没有注意到。他说马上就是一片黑暗寂静，这是他勒了马绳缰绳呢，就掉头就回头走呢，他说也是无情的 无穷的黑暗。但是呢，那么无穷的黑暗当中呢，散发出一种热情，引他向着未知啊，在前进，在迈进。他说：“我实在能够享受一种独处的乐趣。”那我就问了：“那你跟着另一半要怎么讲呢？”他说：“你听见门前那哒哒的马蹄声呢、啊，你知道是过客，不是归人。”弟兄姊妹，客旅跟人间的过客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人间的过客那是一个陌生人的夜晚，客旅呢是 stranger in the world， 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呢，我们对这个世界呢越来越有疏离的感觉。那世界这一套呢，我们越来越感到有点格格不入，对世界的整个人事物呢，我们慢慢的觉得陌生，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。对象不一样，这两者之间，人间的客旅呢是对着人和人群，可是呢过客指着我们这帮基督徒呢，是对着整个世界的人事物，性质也不一样。人间浪迹天涯的过客呢， 啊，自我意识的膨胀，然后呢，坚定自己的意志，肯定自己。但是我们这帮基督徒呢，慢慢的学会了卑微，顺服在神的手下，以神的旨意呢，在地上过生活。那目的结果也不一样，他注重的是坚持到自己，到最后呢，走完人生的路程。我们坚持到最后呢，放在主的手里面，与主的国同在。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。那客旅的地位是怎么样呢？那第一个，蒙神的先见拣选；第二个，借着圣灵得为圣洁；第三个，顺服耶稣基督；第四个，蒙他血所洒。这边等一下，这边的次序跟我们所知道的有点不一样。我们不是都是圣传讲说神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我流血舍命，让我们罪得赦免，得蒙救赎，然后圣灵降下来在我们里面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，以至于呢，第四个，顺服基督，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日子，以至于成圣。这是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。那彼得这边呢，也许他经历不一样。我们记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那圣灵浇灌下来呢，彼得和十一个门徒呢，十一个使徒呢，起来登高疾呼，传讲了复活的耶稣。那众人听了觉得扎心呢，就问说，我们问使徒说，我们当怎么行？彼得说，你们当悔改，然后呢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。这帮人呢是按照父神的先见所拣选的，借着圣灵呢得为圣洁，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。顺服基督是指着信入基督，结果呢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呢，与主耶稣之间立了一个新约。我们伯饼聚会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就看到这个约是主耶稣血所洒的。在旧约，我们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摩西到了会幕里面呢，把祭牲的血洒在会幕上，洒在神百姓的身上，而这帮百姓呢跟神之间就有了一个约。所以按照使徒的领受不一样，次序上有点不一样，但全被救恩成立的四个要件呢是永不动摇的。最后前面问候语，最后呢讲到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。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呢，那时代背景呢是主后约64年左右，那正是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很厉害的一个时期，许多基督徒我们知道被丢到狮子坑里面。这边彼得好像一个祷告一样的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不仅是赐给你们，要多多的加给你们。弟兄姊妹，当今这个时代，基督徒也有逼迫患难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有个祷告，愿主的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。我们就软弱的，对着环境有时候会退却，但主的恩惠平安加给我们，使我们充满了能力，充满了平安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正文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为什么要颂赞呢？称颂呢？因为救恩是全备。为什么要赞美呢？因为这救恩临在我们身上， 我每一次的博饼聚会也好，我们都是赞美为祭献的。我们甚至我们每次的聚会，包括周间各样的聚会，我们每次来的教会，我们要赞美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怎么可能聚在一起？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彼此之间也不行，谁也不认识谁。若不是神用宝血洁净我们呢，我们跟他疏远根本无分无关。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呢，都有个感恩的心。我常常感觉到神给我的多而又多，我能给神的呢少而又少。那我能做了什么？赞美神，他给的多，我们能给的少。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，想到他我就赞美。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，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就找到他的恩典。若不是神的恩典呢，我们这帮人呢还在死亡和过患当中。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罗马书那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坐在复活的情况上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就是同死同复活，而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临前十五章讲到复活，说到什么？人若没有复活，那基督也没有复活。那基督没有复活呢，我们信的就是枉了。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，我们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里面若没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比世人更可怜。为什么？世人过年期间大吃大喝，去游乐玩耍，我们过年期间我们在这边吃便当啊，我比他们更可怜了。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活的生命带来活的盼望的心情不一样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读了创世纪第39章的时候呢，约瑟我们很熟悉。约瑟呢，他被以斯玛利人呢卖到埃及法老王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，但是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凡事都顺利，都是尽都顺利啊。那波提法慈爱的喜爱他，到一个程度呢，除了自己吃饭的事情啊，全部交给约瑟。但是很可惜的，波提法的妻子啊也很喜爱他，所以呢波提法就很生气，就不再喜爱约瑟，就把约瑟下在监里面。即使下在监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神与约瑟同在，凡事还尽都顺利。所以呢他就成为这个监狱的管理者。这监狱啊里面有多少人圣经没有记载，可是有两个人我们很熟悉，九正和善长。相同的呢，九正和县长那个善长啊，他们都得罪了法老。一样的呢，他们都被下在这个监里面，一样的呢，他们都在约瑟的管理下，约瑟伺候他们。那一样的呢，他们都做了一个梦，在同一个晚上。一样的呢，他们都照约瑟去替他们解梦。啊，一样的呢，约瑟告诉他们3天以后就有答案。一样的呢，这3天以后呢，他们都把约瑟忘了。因为呢，3天以后，九正重新递杯在法老的手中。恢复了荣华富贵，就把患难的约瑟忘记了。三天之后呢，那善长啊被挂在木头上，飞鸟来吃他的肉，他不忘记也都忘记。可是我要问的是什么呢？这3天他们心情有一不一样？心情大不一样。那九正一天心思一天呢，因为释放的时间就越来越近了， 每一天他想的都快乐，为什么？他有盼望。那善长呢，一天愁是一天，为什么呢？比死亡一天一天的接近，毫无盼望，所以那么心情是大不一样。啊，弟兄怎么样说到了？我们在地上是有活泼的盼望，有个活的盼望。那活的盼望是什么呢？可以得着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尽管我们在地上好像跟世人什么都一样，刚才弟兄也提过，活到100岁以上的到底是少数，年岁都差不多嘛，工作忙碌也差不多，什么都吃喝都差不多，当然有些有钱一点没有钱一点，但是都差不多。从大的观点来看呢，一生都差不多，人生尽管有各样的历程，但终极结局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在世上啊，不能长存。不能朽坏是指什么意思？就是永远不能毁坏，不能玷污是纯洁没有瑕疵，不能衰残呢、啊，就是完美不能凋谢，存照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这在世上是没有的。啊，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看到世上有各样的朝代，不管是中国、西方，在伟大的王朝，结果都会改朝换代。那看了圣经的例子呢，我们知道了，在南国犹大国的末了，有西底家作王的时候，巴比伦王来犯，结果呢，不光是全国人都被掳了，剩下老弱残营的留在那里。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呢，被毁了。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，我们记得那是何等的宏伟啊！大卫又留下了根基，但是呢，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呢，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，这时间并不长。主前586年，巴比伦王来犯，就圣殿被毁，约柜都不见。自此以后，圣经没有记载约柜在哪里。那圣殿更不用讲，这么宏伟的建筑呢，在世上能够不朽坏吗？能够不玷污吗？能够不衰残吗？神的建何况如此，何况说我们在地上的人事物呢？当然那个殿神同在已经不在了，他们都拜了偶像，但是那么建筑的宏伟的建筑，它就此就没有了。直到主耶稣时代，希律王重建这个圣殿，然后把规模扩到了3倍，那是金碧辉煌啊！我们记得那个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耶稣跟门徒离开这个殿，那大家回头看，门徒提起耶稣说：“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！”耶稣说：“这个殿宇呢将被毁坏，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。”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。那这个圣殿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花了46年的时间建立起来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主后70年，罗马的提督就是大将军来犯，结果呢，这个圣殿全部被拆毁。这样金碧辉煌、人看为不可一世的建筑呢，在世上能够久存吗？也不能。所以呢，这边讲到了， 只有神所赐的，那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那是指的什么呢？存留着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到所预备的，到那末世显现的救恩。我们都是蒙神拣选，神要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做什么呢？他已经预备好了在末世显现的救恩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得救不是得了永生了吗？这个永生不是就是到最后就永远的生命吗？为什么还要说我们在这边预备，必能等得到那末世为我们显现的救恩呢？我们知道我们得永生呢、啊、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呢、啊、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神所赐的，是白白的恩典。罗马书四章四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做工的得工价不叫做恩典，那是他应该得的，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他的意思说呢，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是恩典是白白的之后呢，我们靠着灵魂是得救了，可是我们生活要得胜，就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过个得胜的生活。白白的恩典我们不要付代价，可是往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，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呢，可要付代价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是奋力进去的，会有很多的试探，有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为难，甚至身体的疾病，或者孩子的学业，或者夫妻的感情，有各样的为难，甚至教会的侍奉，那必须呢靠着主的同在，必须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他要赐给我们大能大力，才能做个刚强的人，胜过这一切，做个得胜的，就是灵魂得救，生活得胜，然后呢到最后身体得赎。这是到末世显现救恩，是身体得赎的。过来刚才连长弟兄也提示我们，铁钱那边不是吗？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，这我们都要复活啊，那时候我们身体都改变成荣形，像基督的身体一样，这何等的鼓励啊！到就空中与主相遇了，就永远同在，是这身体得赎的。临前也告诉我们，临前十五章讲的复活，说我们这般复活的人呢、啊，那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必死的变成不死的，那羞辱的变成荣耀的，软弱的变成强壮的，那经上所记死亡被生命吞灭的事情呢，就要实现。原来神预备了末世的救恩呢，是我们经过一生的路程，取于神，死于神，过程当中全部要依靠神，这是神带领我们走的天路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哦，刚才告诉我们有盼望还没有盼望，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基督徒不见得比别人好，可是得救了，我们也不见得比世人哪边意志力多坚强，我们靠着主，与主同行，与主同在，以至于使我们呢是大有喜乐的。那常常我们觉得生活上也有担子，觉得也有难处，可是莫名其妙的，我跟我姊妹常常早上她会放着一些圣诗，我们当听的时候呢，她觉得心里喜乐，然后呢晚上傍晚我们都去散步，因为我跟她之间呢，这个我们之间我们两者都是啊颈椎啊腰椎都不是很好，长骨刺，需要肌耐力，需要动，所以我们都在操场一直散步，散步的时候我们会祷告， 他觉得，他会告诉我，觉得很幸福。我说是不是嫁给我很幸福？当然不是，我也觉得我很幸福。那是不是娶了她很幸福了？我不能说不是。可是主与我们同在，大有喜乐嘛，对不对？有盼望呢，而且不是光是那一天身体得赎的时候，先走路的时候，一起走路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两个人同享一位基督啊，生命一样，会跟世人一样吗？大不一样。我看了很多了，年龄现在慢慢增长，在年长的弟兄面前，我不能说我那个年龄已经70岁了，看过太多了。我同学同事啊，能够走到一人生路程走一辈子不容易啊。有的在一起好像陌生人一样，可是他们还是住在一起啊。有的干脆就是分道扬镳了嘛。这个时代你也不愿意，我也不愿意，那各自生活很好，离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嘛。虽然听起来不是那么好，这是的。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？我们的主同在，然后呢，共享一个生命，共享那个喜乐，那是宝贵的。你说我们不觉得了？我们说我们得的都认为理所当然。如果我们深思的话呢，主给我们的比较多，还是我们能够付出的比较多呢？这是我们要深思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觉得主给我们的比较多，就不会有怨言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个怨言，但一定是你觉得比较少，我付出的比较多，他失去了平衡感，他会有怨言。那主里面大有喜乐，哪来的怨言呢？这等一下，尽管是如此啊，这边下面说到了。但如今呢，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这个得注意啊。刚才我们前面提过了，我常常有个祷告，愿主的恩惠啊平安多多加给我们。我们在地上是有难处的啊，有些患难逼迫啊。这边说暂时，也许他是从一生来看，好像这个时间是某个时段。从永生看来呢，这是自战至今的苦楚了，搞不好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那当然是暂时。可是暂时的人又软弱，我们在神面前有祷告啊，这是一个患难。这个暂时啊，它真会轮到我们每个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到最后的时候呢，耶稣跟马大讲，马大马大，你心里烦恼，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。那个只有就是暂时，这希腊文是同个字。好像呢，这个暂时的忧愁呢是不可少的，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。而去年就是已过的12月17号，对我说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一位年长的姊妹呢，我参加她的葬礼。那他们从台中回来的时候呢，到了新店呢，已经是6点半了，所以呢，在餐馆就吃个饭，有两桌。那我那一桌有8位，大部分是姊妹。那后来有位姊妹呢，因此呢就先回去了，就剩下7位，比较松。然后我旁边呢坐了一位年长的姊妹，所以就有很多的时间两个人可以交谈。他就告诉我，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患难差点使他再也站不起来。他多年以前呢，他的儿子在新竹一个著名的大学，就是清华大学，学工科的，3年级，功课也好，然后呢又爱主，又孝顺，那实在没有话可以讲。那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呢，跟同学 到高雄的戏子湾去走走，不是去游泳，去那边海边漫步，但是一个风火浪呢卷过来了，卷到海里面去了。当人把它打捞上来的时候呢，已经两具尸体就放在海滩上。那是星期六的下午，星期天早上呢，他到会所去聚会。奇怪，那天早上呢，他想呢，我的儿子每次只要晚上不回来哈，都会打电话，他很守规矩。昨天晚上没打电话，但他想想也不以为意嘛，都这么大了，三年级总不能像强暴一样天天抱在一起啊，抱在一起啊，长大了该走了，该自由了。结果他就看到会所都挂有幅画，我们教会没有，他们那边挂幅画，荆棘里的百合花。他那天特别把那个看一下，他平常也没有去注意，那天特别看那个百合花绽放的很美丽啊，可是旁边全是荆棘。那回到家之后呢，他午休的时候接到冈山警局的电话，那是一块消息，请你到高雄戏子湾来认尸啊。他为什么要认尸？他说你的儿子呢，就是出了意外。他出意外，那怎么办？他说已经都那个过世了。他说那过世了不可能了、啊，我儿子怎么会到高雄戏子湾去呢？他说有带学生证啊，有带学生证。他说所以我找到这个电话再打给你。他说我还是不能相信。那不能相信怎么办呢？后来他想一想，他说你告诉我他有多高。那个警察就说了，他很高，180几公分。他一想，他我儿子是183呢、啊。我听到了，我心全身冰凉了，我什么话也不能说了，我也不能动了。隔了不久，他的父亲呢从美国打电话来。他父亲是传道人，那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来过我家，和我的父亲他们一起聚会嘛。他父亲打电话给他，他说嗯，他父亲说你叫主耶稣。他说我心想叫主耶稣有什么用，我叫主耶稣他我儿子也不会到我这边来，我也不能到他那边去，什么用呢？他父亲说你叫主耶稣，我还是想我又不能到他那边去，他又不能到我这边来，我叫有什么用。他父我们这个年龄父亲是很有权威的，很有权柄的。他父亲说我现在叫你叫主耶稣，我知道叫个主耶稣不够，大声一点，再叫给主耶稣不够，还要再大声，再大声。他就奋力的叫主耶稣，所以说他开始嚎啕大哭。好，这个哭完之后呢，那我才能讲话。我就跟我先生讲说，明天就是星期一了嘛，那你去认识，你去办理后事去。他跟我讲的时候，那个餐厅的灯光
照在他脸上，都是皱纹的，
可是他非常的柔和。哎，他讲话的语气呢，平静的，像那个湖面上午夜一航的一艘船一样，看不起激起了任何涟，看不到激起了任何涟漪。他谆谆善诱啊，虽然他娓娓道来啊，但是他对着我讲的，他弟兄啊，你要硬，你要放软。我们都在主的手里面，我们学习啊，把自己柔软。那后来我两次去以色列啊，我就看到这个荆棘，那个百合花真的是长在荆棘里面。那当风吹的时候呢，它的叶子是垂下，那个花瓣是垂下来的，它随着一直动，它就没有刺伤到。他说神安排的是这么的精细，这么的美。他说我们要柔软，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。他一直在提醒我，弟兄你不要硬，也许他是年长了， 它形容词用的非常的直接，你不要硬。我只想到马太福音六章，耶稣说：“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，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”所罗门王极荣华的穿戴，还不如这花一朵，那不是神的创造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神的创造，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安排之下。这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在百般的试炼中呢，短暂忧愁。信心叫你们呢，信心经过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。原来试炼是不可少的，这个试炼是被那火试验仍然坏的金子更为宝贵。那当然是信心经过试炼很宝贵，但是这边强调的是试炼很宝贵，不可少的这一件就是试炼，比那个金子更为宝贵。火试验还能坏啊，比火试验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。重复一遍，强调试炼。约伯说：“然而神知道我的道路，我经过试炼哈，就强如金筋呢。为什么呢？”约伯记我们一开始我们都熟悉，我们看到了约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何错之有？那神要试验他，把他放在仇敌的手中。约伯一夕之间呢，失去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牛羊马骆驼呢，全部都没有了。而且呢，这个试验非常的惨烈，它长了疮，从头顶烂到脚底。约伯在尘灰中呢，拿瓦片刮他的疮，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约伯记那边。这时候还有三个朋友啊，他三个朋友还没放过他了，他过来指教他，按照神的话来教训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注意了，当弟兄姊妹有患难的时候，不要拿着神的话去教训他。如果你没有经过同样的患难，最好保持沉默啊。这约伯真生气啊，你想想看，我落在患难当中还要听你们的教训，这还没完，到最后一个年轻人跑出来给插上一脚，这次才情何以堪啊。那到结果呢，结果到最后，约伯记最后一篇最后面告诉我们，约伯重新得了十个儿女嘛，他的牛羊骆驼不是就增加了一倍？他死的十个有人说是在天上嘛，他还是双倍的，他一切都是双倍的，神赐给他嘛。他经过了试验，经过了不可少的，只有这个试验呢，使约伯呢被炼过，强如金筋呢。神的手是最好、最宝贵的。前两年呢，我去植牙就知道，金筋是很宝贵的。我一次植了三颗，植了三颗呢，好不容易折腾完毕了，回家咬的时候，有两颗对在一起了，咬的时候康康康的。我又不是机器人呐，这味道十分难过啊！我是人呐，我去找了牙医，他说。因为它是钛合金的，它很硬嘛，那当然你咬合的时候就哐哐哐的，这是难免的，这是难免的。我心想说不是你啊，我说那旁边那颗怎么不会呢？那你旁边那颗，你上面两颗嘛，那旁边那颗的下面那个是自然牙呀，自然牙是有韧性的，它不但有韧性，还有神经啊，你还可以感觉到咬合的那个嚼劲，还有冷还是热还是酸啊。那我说你刚刚想办法呀，他说你用金筋的嘛，你用金的，它有延展性嘛。那我说你快一点啊， 那怎么办呢？一个礼拜以后他去了，把它弄下来再锁上去，哎，咬合就好多了。再好也不会比神的创造更好。神的创造牙齿是又坚硬又韧性又感觉，而且你感觉不出来的感觉，帮你咬东西，帮你做一切事情，你要不感觉它存在，这是神做的。所以约伯说啊，我经过试炼强如金金，跟金金一样，这边告诉我比金金更宝贵，不是光强如金金的。那圣经有没有这种例子啊？有啊，那但以理书那边就讲了。但以理书讲什么？第三章告诉我们，那个尼布撒尼迦王啊，做了一个金的像，那全国人看了都得膜拜。那有三个人不膜拜，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他们是犹大国第一次被掳的那批人，那精英分子。王这是有见识的王啊，把这些精英分子留在宫中做他的有用的器皿。王喜爱他们呢，可他们不拜，得罪了王命。这个一王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，这必须要放在火窑里面烧死。那烧死那怎么办呢？王前天晚上睡不着觉啊，对他说来是有损失的，所以他去烧死他去看了。那火加了七倍的火，哎，那平常人一去就没命了吧？加了七倍，那七倍的火会怎么样？连把他抬进去的壮士，这外面亡命甚急啊，都被烤死了。那这三个人进去之后呢，王在我远处看了，他看到好像第四个人在啊，好像人子在，就是说神的同在。结果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头发没有烧焦，也没有身体没有毁伤，连那个衣服也没有火燎的味道，强过金金啊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人物啊。所以金金是宝贵的，可是啊，这七倍的火下去的话一样得融化。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在诗篇十二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箴言告诉我们说，鼎为炼银嘛，炉为炼金，为耶和华熬炼人心呢，我们要经过试炼。所以呢，诗篇那边就告诉我，那个神的话呢，像泥炉当中炼过七次，它是纯净的。为什么炼过七次？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银是炼过七次的，炼银的呢，第一次是大火烧，那个渣滓就浮上来了。当渣滓浮上来的时候是轻的嘛，它把它滤过去。第二次再烧，那渣子又浮上来了。再滤过去，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七次呢，极细微的尘沙都浮上来，他把它炼过去。之后呢，炼银的人呢，他把脸面伸过去看，结果这银面是光滑透气、剔透，然后呢，清晰的反映出了炼银人的脸孔。所以炼银的人知道成了。试炼是经过七次，看到炼银人的脸面是清晰的。炼金怎么炼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金金是宝贵的，是有价值的。圣经里面金子也预表神的性情，但要经过试炼。我国唐代就知道如何炼金了，然后炼成装饰品，变成很有价值。是历久弥新了，价值永存。金子就是这种特性。炼金的金块拿过来的时候呢，不过黑色的矿石而已。那金子是藏在矿石里面，必须要把它破碎掉。那古时的炼法呢，就是大火燃烧70个小时，然后呢用冷水泼上去，岩石的分子结构跟金子的分子结构不一样，冷缩热胀它崩裂了。崩裂的小的金块一块一块的就可以把它分离出来， 分离出来研磨成粉，再去练，一遍又一遍的练，就越来越纯。后来到了金晶就999了，已经变成金晶了，是要经过许多的试炼。经过这些试炼呢，这些成为金晶，就变成有价值、永存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讲到我们自己。前面我们讲到过，你们这蒙神能力保守的，必能得到所预备的那末世显现的救恩。我们得救之后，经过试炼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个光景，什么？是话语像小孩子，心思也像小孩子，意念也像小孩子。当我们长大成人了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如今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了。因为小孩子呢，对神的认识呢是肤浅的，那仅仅得救呢，是一个大概，那个认识是表面的，对着镜子观看呢是模糊不清，那倒不是说一定是镜子，当时这个原文里面是应该是一个窗子，他说窗子是不是像我们那么透明的，也可以当成镜子来用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。可是随着生命的成长，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越来越清楚，经过的生活，经过了得胜，有一天在勇士里面见神的时候呢，就与他面对面，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再模糊不清，我们就要全知道。全知道什么呢？如同他知道我们一样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灵魂得救，生活得胜，到身体得赎了，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。我们是不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，试炼的时候呢是不能少，不发怨言的原因呢，是看到神的手在做，不然每个人都会发怨言，直到我们对他越来越认识，越来越认识。那一天见他面的时候呢，预备好了，看到他，好像他看到我们一样。到了灵后3章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呢，我们朝着神呢，我们众人是敞着脸的。在旧约里面，他们这帮人呢，因为脸上看到神呢，他的罗先生还有一个帕子蒙到的，看着神当然是不够清楚，因为脸越敞开，对神的认识有限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落在摩西的律法里面，心并没有归向主，跟主没有第一直接的一个接触。但我们不是啊，我们来神面前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，不管是一些历练也好，不管借着主的话我们追求也好，不管是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也好，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神。到我们长大成人，生命成熟了，是敞着脸的，众人敞着脸啊，得以啊见到主的荣光。那荣光是什么呢？好像从镜中反照，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了，如同主的灵变。弟兄姊妹，这倒不是说这个镜子是这个 主的灵主的形状向我们显现，而是说我们这个人呢，来到神的面前呢，当神看我们的时候呢，有基督的成分在里面，越来越多像他，就被制作的像神。我试着也去照镜子，看到这个圣经前，因为我照镜子的时候呢，很是敞着脸，看镜中反射呢也十分的清晰啊。问题是看的都是自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问题在这边，我们看到都是自己，基本上镜中反照啊，看 看到主的形状，荣上荣加荣，如同主的灵殿。所以我常常鼓励自己，不要那个冷淡退后。当我照镜子的时候，我看得到是自己，看得到的部分是自己，我看不到的部分是主啊。我们主与我们同在，主救了我们，永远救我们到底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所以我们在一辈子的天路历程当中呢，主会制作我们成为哈合乎他的形象，倒不是说主给我们多大的恩赐而让我们做怎么样的事工，也不是说主给我们保平安保顺利保发财让我们凡事都不遇到挫折，不是，而是呢主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使我们越来越像他。以弗所二章十节那边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他手里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为的是叫我们行善。最后 那句话那几个字很重要，就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原来神的旨意呢，早就决定了，按照父的先见，这就拣选了我们，帮我们从得救放在手上，然后制作，让我们生活得胜。有一天呢，至终呢，我们身体得熟，我们见他的面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一面是没有羞愧，可就了他那一面呢，他看到他的工作呢，像他做的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我们见主的面呢，我们还是原来的这个银，还是这个炼在炼银炼金初步的阶段，那前面的渣滓很多。主看到的时候呢，这好像不是他做成的工作。就我们这一面来说呢，也不能从镜中反照，照到我们自己呢，然后清晰的显出神的形象。这是神旨意里面呢，不属于他的部分，那个是有危险性的，那个也成为我们的警惕。今天我们在地上，还有这个时候。不晚的时候，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哈警惕自己，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中？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难处，包括了像最初讲，甚至我们的侍奉，都知道是精心安排的，在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位。对我是没有益处的。我常常有这样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不是恩赐也好，不管恩赐也好，不管不恩赐也好，你放在我旁边，就让我看到他们身上那基督的成分。就算看不到，也让我学什么，让我基督的成分能够增加。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在一个身体里面，彼此学习，彼此勉励。一同往前，到那一天主再来，我们是预备好的。到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或许主很快就来，或许主不是单言，他是等候，都有可能。那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是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不是该做我们该做的。我们预备好的时候呢，当见主面的时候呢，造物者看到受造者显出他的形象，他觉得甚好。还会比有什么形容词会比称赞、荣耀、尊贵来得更恰当呢？但愿这些话能够留下来，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彼此之间勉励，彼此之间激励，我们一同往前。末了，我们有些祷告。 主感谢你，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，但你看我们也好，看我们为你手中的工作。那虽然我们有软弱，有不堪，我们有自己的个性，但这次你不要，你要把你要的做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了叫我们行善，就能预备到我们行的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但愿我们有颗心能够看到在人事物背后的主，一切都显出你的作为，我们接受。当环境不改变，人物不改变，事物也不变迁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。如果我们愿意，你的工作就能进行。如果你帮我们制作好了，那我们也就预备好了。当我们在见面里面的时候，主你说甚好，你的心意满足了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把这样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一同往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